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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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今天呢，带大家来到了基隆市政府公务处土木工程科去找找张佑竹科长了。那么说到了科长呢，在之前来跟我们大家好好聊聊我们的基隆之外呢，我们要继续跟他一起来聊聊天，让大家不管在空中的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全省各地的好朋友都可以更认识我们的基隆哦。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赶快让佑竹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政府公务处土木工程科科长张佑竹。大家午安，大家好。
哇，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继续让佑竹科长跟跟瑶瑶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哦。其实我们在讲到基隆在推动这个人行道路改善的时候啊，诶，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以前都会跟车争道，诶，人我在说我啦。目前呢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一个困难，以及呢我们在执行这些人行环境改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觉得还是要有一点改善跟建议的一些对策，我觉得这很重要，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
好，那其实以车争道这个部分争论一直不下啦，因为道路宽度就是这么大，那人行，那就是说，其实这个就取决于车辆跟人行的比重的分配部分。那以前的部分可能是大家把车辆比重拉高一点，那就是牺牲了人行环境部分。那现在部分到我们大家还是就强调以人为本部分，所以就会把行人的尺度稍微放大一点，那把车道宽度给它缩紧的部分。那一来部分就是把人行道宽度做大一点部分，那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其实他在停留在车道的时间会缩短，那对行人部分会相对一个部分比较做一个安全的部分哦。
是，不过实际上哦，倒是可以让科长跟大家聊聊，就是在目前来讲，我们在推动过程中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然后呢，在执行推动上面，在系统，我觉得系统层面上面也有一些，譬如说啊，我们在行人跟车辆的一个空间分配，其实你也知道，我们那边夜市美食多，好，然后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大型活动多的时候，哇，惨了，对不对？那以这样来讲的话，在整个城市规划跟交通管理上面，我觉得这个整体设计很重要，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好，那因为刚才 陈副主持人讲部分呢、啊，因为我们基隆其实发迹的蛮早，我们大概民国60年左右，其实我们哇甚至更早一点，因为我们基隆开港通商，清末就开港通商，所以我们的道路系统部分其实就很早就已经做都市计划部分会走得比台湾都还要早部分了。那因为目前就道路部分几乎是没有再拓宽的可能，那扩建人行道部分大概就是意味就要减少车道数量或车道宽度，那这个部分可能就导致车辆通行拥塞了。
嗯，
所以在城市规划的时候，在行人安全和车流量之间部分，其实就是要去找到一个平衡点部分。
嗯，那在这样的一个平衡点部分哦，其实在规划上面是不是也很重要？
是啊。
嗯，而且我觉得不只是规划，哎，还有在地，还有包含了居民，包含了交通，还有跨局处，你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考量啊？
哦，不好意思，我刚刚媒体部分我再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我在上次有讲到，其实我认为在推动人行环境改善部分其实是蛮血腥的，因为就要改变一般人既有的一个他的安定感的部分。
嗯，
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前面部分我们会去做，我们新的做法部分会前面规划设计的部分，其实我们会去推相关的一个工作坊部分，去做一个地方的劳动的部分，让大家知道这个劳动过程，其实大家可能就是观念，大家互相的交流部分。第一个部分为什么我们要去做人行道？第二个部分为什么人行道要做到这个宽度的部分？那做完这个人行道部分，那大家对交通影响部分有什么改变跟冲击部分？那我们透过相关工作坊的一个举办，去不能说一触可及一次就成功。但是就彼此沟通交流部分，然后做一个地方的一个观念的一个劳动的部分，那希望后面走进我们的规划设计跟施工部分，能达到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部分。那再来，刚才主持人有讲到那个有没有一个就跨局处的一个会议部分，
嗯，
那因为市长一上任来的部分，其实他就是在推动友爱城市这件事，然后行人礼让部分。所以在交通安全的那一块部分，我们行人礼让部分大概是市长一上任他马上就推，就行人在穿越马路的部分，所有车辆部分其实他马上停下礼让行人的部分。那再一个部分大概就是我们后续有在推，我们这边其实有跨局处整合部分，因为大概还有我们公路处还会帮我们的市府的都市发展单位部分，其实又在推相关的一个骑楼整平计划部分，因为有一些道路部分它不一定有机会做到人行道，但是骑楼部分那因为这部分是属于私权部分，那它是属于建筑退缩部分，那就我们建筑的市府的建筑单位部分，其实要为有骑安做一个规划设计，后续拿建立的土地同意书部分，那我们公务处这市府公务处这边会代为做一个施工部分。那其实我们是连最热闹最繁华的市中心部分，我们庙口那边我们都骑楼整平都已经推动下去，都已经完成了。
嗯，我觉得很棒，我觉得一个关键点叫平衡，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你们透过了交通的模式模拟，然后再来一个你们自己有去做所谓的流量评估，真的确实也，因为呢，我觉得科长刚刚说了这么的多，也让大家发现了一个关键点哦。我觉得这个关键点叫平衡，因为我们发现呢，他们的思维呢，不只是单纯就是说如何去改变跟车争道，而且呢，他把整个一个交通的空间再分配，例如说呢，某些比较低速啦，或者是这个住宅区域啊，他们就适合缩减车道，甚至呢，我们刚才有听到了，打造了徒步区。因为主要呢，大家都知道这边的美食东西多好吃，所以让大家变成是可以很安心，可以这个慢慢行 也造就了这边的呢，也变成是一种叫做呢生活习惯。所以我说这个关键点应该叫平衡啊，怎么透过交通平衡跟这个评估哦，那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科长，就是说你们是不是自己有在做智慧交通科技？
哦，智慧交通科技吗？
嗯，有在做了吗？现在
应该我们交通单位在执行。
哦，原来如此。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推动哦，尤其是在这个人行环境改善，它有点困难，因为你知道基隆人口密度超高，哈、
嗯，
你要走得安心，住得舒心哦，这个努力哦。要很努力哦，跟其他地方不大一样。不过可以请教一下科长啦，就说民众哦，还有这个居民啦，还有这个外地来的游客，你觉得他们最关心人行道的问题是什么？
哦，我们这边大概最常被民众问人行道
问题，
嗯，大概是我们怎么去评估这个设置标准？那他的维护，对，那他维护管理部分大概是这样。那我
们
设计标
准，
对，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个宽度为什么某一条路宽度是1.5米，那为什么我到我这边要变成2米的部分呢？
那你们怎么解释？
对，那因为这个人行道部分大概是参考，我们大概会参考那个依照的内政部订定的市区道路及附属公共设计的一个规范部分。那我刚才讲过，我们相关设计人员及我们自己主办机关部分都需要参加主管机关办理的市区道路障碍讲习取得合格证书的部分。那因为有一些民，那我们再来就取决道路宽度部分是决定那人行道设置的一个宽度的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有些路段会有相关的自行车的一个骑乘的一个需求部分，那自行车骑乘需求部分，
嗯，
就是必须要纳入考量的部分。那它的人行道部分本来我可能规定做1.5米就好、嗯，但我今天要把自行车纳入考量、
嗯，
那我可能我人行道建制部分可能就会需要到做到2米宽的部分了。
哦，
那再就是人行道维护的部分，那通常就是由当然就是由市府或公所这边来负责，
它
包含清理、修补和维护设施的部分。那其实我们这两年部分，包括主持人有没有机会来得及用，我们市府部分，我们有媒合相关的一个企业部分，其实有在做我们的公车候车亭的一个认养的部分
哦，这个不错哎，对呀、啊，
对，
第一次听到，
应该如果各位听众如果自己上网 Google 的话，我们大概有7、8座特色的候车亭吧，星宇航空、人设施、波密啊、中华邮政、台促，对，很多资元大好像都有认养我们基隆候车亭部分，大概总共有8座。那我们市中心部分有一个地下道部分，我们也是由媒合国泰世华银行那边也来帮我们做一个认养的部分、嗯、对，
哇，那真的很棒哎，让我有点吓一大跳。就变成说，我们看到了，就是说，除了我们听到了科长讲市区道路无障碍的一个讲习，我们让不管是同仁也好，就主办机关甚至得标者哦，他们去上课，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认养，因为认养里面很麻烦哎，你知道，因为以前呢，我们的人行道啊，通常维护都是地方政府啊，不然就区公所啦。好、哦、啊，你也知道没钱啦，我讲的对吧？哦，
对。
然后现在就变成这样一个认养协议，这后面日后应该不会有纠纷吧？不会吗？哦，
认养部分我们有跟他签契约了。
哦，那就好、
不过他部分应该就是他针对环境，然后可能他可能有的电费的部分吧。
哦，对、
可能那边环境的部分比较。对，环境的部分比较多。
嗯，不过在人行道的那个无障碍要求有哪一些要求啊？
我刚才讲的部分，大概人行道部分，我们大概目前大概才通用设计为主要核心。
嗯，因为我发现那边那个老人居多，很多都是要推娃娃车，不然就是长者，你知道吗？轮椅的部分。
对啊。
嗯，
那与无障碍设计最主要差别部分在于。 对象和面向了、啊。那无障碍设计部分大概是考量还是以身障族群为考量。那我们在通用设计部分，除了身障者以外，我们会考虑其他族群。刚才主持人讲的老人、孕妇、小朋友，那生活环境中多数的无障碍可能都考虑到轮椅使用，但其实还有视障、听障、智障和其他认知障碍部分，其实它有可能会被忽略。那在通用，我们通用设计考量部分，就是把所有的族群部分都把它纳进来。
嗯，是，不过可以来请教一下科长了，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哦、你看哦，像我们刚才讲说我们走的那个平面道路，对不对？我们大家都会想说，诶，品质也很重要啊，设计标准也很重要啊，还有那个设计的宽度也很重要啊、嗯、像刚刚科长讲的很好，我们连导盲砖都有，就是考量视障，对不对？然后那个维护大家不用紧张，因为我们现在也有让人家来认养。哎，不过还是有人家讲说，那你们都不用巡查哦，啊，有没有热线专线啊？有没有1999？有些人你知道吗？真的是很在意这个哎、欸、哦，真的是被打败了。嗯、这个请教一下科长。嗯，
好，刚刚我们一般很市民可以透过第一个部分1999啊，第二个部分我们的市政信箱的部分来做一个反应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其实我们基隆市全市我们有一个公务处有一个群组，那全市157个里长，
哇，
其实就在那个群组里面。那里长在那个群组上面反应的那个事部分，我们其实都会有专人做路案列管，还有追踪部分，然后一直到改善结案部分。那第四个部分，那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委外做一个道路巡查的一个厂商，那他其他会他巡查完，那有相关的缺失部分也是会反馈到我们的那个系统里，反馈到我们这边啦、啊。那我们也是会及时做一个派工修缮的部分哦。
嗯，是，不过倒是请教一下科长哦，就是我们在景观绿化的时候，因为我发现其实我们蛮多景点蛮漂亮的，有时候呢、嗯、会不会有这个电箱啊、花盆啊、树池啊变成是一种阻碍？所以在设计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在做绿美化跟通行机能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兼顾它以及重新设计，会不会被当地的居民那个不小心，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那其实我们在推动的时候，最常碰到的部分大概是民众家里的花盆摆出来，
这很重要。嗯，
对，那他就是去占用了我们的人行环境空间部分。那这边部分其实我们会有跟公所这边做一个配合。那因为我们是做到该路段的时候，我们会先去透过公所这边去拜访一下当地的居民部分，那会请这个盆栽部分可能会请居民这边，就会由公所这边做一个辅导的一个机制部分，让民众把家里的盆栽部分收起来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我们会在人行道部分留，因为我们向中央争取的相关预算部分，其实中央有相关规定，它会有一个绿化面积的一个规定部分，那就是整个人行道环境、人行环境改善要留一定的比例部分做人行绿化的一个部分。那这个人行绿化部分，大家可以防止行人任意穿越马路网，那也有新的视线导引中功用，那可以增加行人庇护空间。那适当绿化其实可以改善我们城市景观环境啊，净化空气品质，那减低行车噪音，然后调节都市的温度等。
嗯，是，不过最后要请教一下科长哦，我们呢、啊嗯、我觉得最重要的观念呐、啊，就是说人行道呢，不只是建好，也要用得好，而且还要照顾得好，丢不丢不？哦，我觉得每次哦，刚开始看很美丽耶，怎么这么下一趟来？天呐 ，Oh my god！ 然后我就开始说， 天哪，怎么又变成这样？所以我都是希望大家说，你看哦，你前人种树，后人呢，真的就是要把它做维护，要用得好。然后呢，我们要让后面的人也看得更美好，对不对？而且呢，我还有一个最重要问题，因为呢，很多人会占用人行道停机车摆摊。
嗯，
你们怎么跟交通警察清查队应该是说清洁队密切合作，你们怎么教育啊？我觉得我发现有啦，有真的有教育啦，因为有教育有差哦，不会凶啦，我是说你们怎么样来去做这个教育。嗯，
其实人行道净空是我们最终目的啊，执法单位的执法频率技巧部分，其实人行道环境净空部分，我们还是透过里长那边的做一些，
就是先宣导，对不对？
先宣导，对，因为我觉得不会一次就走到开发的这个部分。嗯、
我觉得也不建议，我觉得应该是说柔性劝导，
柔性劝导先行啊。嗯、对啊，如果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屡劝不听的部分，然后可能相关执法单位部分，比如说警察跟我们这边的部分。那警察部分可以用道交条例，那我们这边有市区道路条例部分可以做一些开发的机、
嗯、
对行为人做一些罚款的部分，那我们是希望还是以劝导行为人改善为我们净空人行道净空才是我们最终目的啊。
嗯，
啊，这些执法部分其实就是相关的一些手段的部分。
没错齁，所以哦，这个也是我们来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地方。当然呢，也要非常谢谢呢，今天陪伴我们大家齁、哦、基隆市政府公务处土木工程科的张佑竹科长。嗯，让大家呢可以认识我们的基隆，也知道我们基隆的人情味很重，然后也让我们基隆的好朋友们呢能够大家互相的配合，让我们的基隆变得更好。所以我们先让我们的佑竹科长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拜拜。
我要说就是悠悠宝贝啊。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建筑管理组。那么由内政部部长刘世芳到台中国家歌剧院来视察整个防空避难设备的一个准备概况。那当然呢，在这一次呢也听取了市府的一个简报之后，特别关心的就是在台中市的整体防空避难设施还有设置的一个规划，也在市府跟国家歌剧院的人同陪同之下呢，来实地的看看整个歌剧院的防空避难的区域，还有各项的设施跟相关的设备，那么呢也进行了一个意见跟讨论的部分。那么部长还特别讲，这个地方是全国指标性的公共建筑，还有就是表演场地，避难场所容纳可以收纳9009人，那么具备的就是建筑物的一个防火标章认证，还除了防空的避难设备之外，整体的一个建物安全管理维护，还有相关的紧急应变训练都符合相关的规定，是一个具备减灾特色的重要场所。另外呢，在7月是国家团结月，所以在全国22个县市办理了城镇韧性演习，那么结合了防空避难救灾防灾的演练的同时，也扩大了中央地方民间这三方的参与跟整合的一个协调，来强化整个灾害防发生的时候呢能够紧急的来做应变的能力，也希望我们的民众能够配合国家演习还有我们的各项设施。 以及增强全国社会防卫的一个韧性力量跟防灾的韧性哦。那么相信大家呢，对于西部的一个现况呢，大家都知道受到丹纳斯的台风来袭，所以也在盘点所谓的灾情情形，跟提报中央来进行复原的一个需求跟会诊。当国人在面对台风豪大雨跟极端的一个气候之际，政府也采取了各项的疏散避难措施，来确保我们大家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呢，在全国的一个防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要必须从日常生活中去熟悉各项的演练，还有充分的去准备，这样才有办法让我们的社会有完备的互助网络。那么当然现场也提醒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包含的市府的单位还有相关的单位，要了解演习不单只是引导我们到避难场所，包含了进入之后呢，我们怎么样去来了解自己的一个管理机制，还有就是民生所需要的饮水的部分、如厕的部分、空间换气的部分，还有食物上都必须要先进行考量，才有办法发挥避难的完整效益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下次空中见啦，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哦。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镜子里的样子，你却想不起你名字。你是我昨天的样子，我是你今天的固执。难道明天是世界末日才懂得自私？哭够了到此为止，恨够了到此为止。你说我是疯子，有什么人生能够我是到此为止，受够了到此为止。没错，我是疯子，有什么难被快乐还真实。
你穿的钱，你租的小小房子，你爱的人，你相信的那些价值，总有一天随风消失。你听着歌，你看着这段歌词，你怀疑着你唱着坚持的坚持。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
不用那么麻烦。上宁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